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研讨这个太上感应篇。我们上两次呢，已经把这一个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呢，大致上的介绍过了。那么今天呢，就是正式呢，从这个太上感应篇呢，我们来开始探讨，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先对这一篇为什么叫做太上感应篇呢，要稍微做解释一下，请各位掀开这一个讲义，这是讲义，各位看到这个讲义，这一篇叫做太上感应篇。那么分成几部分来介绍。它之所以称之为太上，太上两个字呢，原先呢是道家他们称之为太上老君，就是李耳太上老君他的名称，简称是太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跟他解释，这个太上就是代表最尊贵的、最高尚的、最尊最上的一种称呼。凡是有德有行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他为太上。所以这样子一来呢，这个就不只是单单指的是道家的太上感应，太上老君。这个是我们首先呢，要认识清楚的，那么至于为什么我们佛门里面要选讲这一篇道家的理由，我们上礼拜也讲过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讲这个感应这两个字。我们上两周讲过，感应呢，其实就是我们佛家讲的因果，那么现在呢，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两个感应这两个字呢，通通是从心部，感下面也是心字边心的部首，应也是心的部首，所以代表什么呢？代表说这讲感应呢，是从心中来讲的，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讲感应的根本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有感应，那么要从心中做起，要从心中做起，才会有感应。那么底下这一段呢，是详细来解释这个"感应"两个字，那么它分成两方面来说，一个从流转门，一个从环灭门。稍微对经论呢有一点认识的同修呢，看这两句话呢，就懂了，那么可能在座有一些是初学的，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流转门呢，就是说呢，我们众生，凡夫众生，在六道生死流转。那么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生死流转呢？因为它有业力，因为业力的牵引，所以它在生死六道轮回里面流转。有时候生作人，有时候又变作恶鬼，有时候变到地狱去，有时候又变作天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流转门。那么刚刚讲过，这个流转的原因是业力。可是业力从何而来？就是我们心中造作而来。我们心中造作一念贪心，那么我们就造作了一个恶鬼的业力，将来会因为这一念这个吝啬贪心的业力，把我们牵到恶鬼道去受生，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流转门， 所以这边解释说，流转门中呢，起心造业，叫做感，也就是中了这个因呢，啊，你心中起了一个贪心，造了一个这个贪心的业了，恶鬼的业了，这就是中了一个业因呢，啊，那么将来呢，因为你这个业力去受报，这个叫做因，也就是说果报，这因是感，果报是因。啊，你说，那么现在的这么多人都贪心，可是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来人道受生呢？那是说，我们以前造的业力呢，到恶鬼道的业力呢，轻，到人道的业力比较强，所以呢，把你呢，这个拉到了业力，把我们拉到了人道来受生。但是呢，我们这一念贪心吝啬的心呢，让我们在人道当中呢，就是贫穷，他受这样子的果报，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因果的果报感应。这是在生死流转当中来讲这个因果感应。但是呢，我们也有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就是所谓的还灭门，也就是说佛菩萨告诉我们要能够了生脱死，解决生死的问题，就不再到六道里面来生死轮回，真正跳出生死轮回，这个叫做还灭门。那么怎么还灭呢？怎么跳出去呢？也是从心中做起。啊，我们以前不认识佛法，不了解道理，我们随着我们的烦恼习气贪嗔痴，那么在那边造业，造流转生死的业。现在了解了佛法，了解了道理之后，真正产生觉悟了。啊，真正产生觉悟了。念念呢，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使得我们能够呢解决我们这个生死的问题，不再到六道里面来生死轮回。因为你不造业了嘛，你能够克制我们的贪嗔痴烦恼习气，你就不再造生死业，啊，不再造生死业，就不会再来生死流转。所以这一边讲，这一念的觉悟的心，这个是因，这个因导致的是什么果报呢？超凡入圣，也就是不再是凡夫，你慢慢的走入佛菩萨圣贤的位置，这个是你的果报。所以不管是在生死流转里面的流转门里面来说，或者是呢超凡入圣的还灭门来说，都是这一念心的做主宰，啊，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是讲感应，都讲因果，啊，所以这整篇呢，虽然太上感应篇它偏重在世间的这个福报善恶因果的这个果报来说，但实际上它也有提到比较超越人世间的，譬如说你要求仙，啊，他也说如果你要求仙，你得要立善，要立一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求地仙者当立300善。那因为他是属于道家的，所以他只说求仙。现在我们把他这个道理应用过来，我们求了出生死，求佛菩萨的果位，也是要讲到这个因果。啊，所以这个是讲太上感应篇这个名称呢，我们稍微先解释一下。那么还没正式去解释这个文呢，我们来说呢，我们怎么样照这一个太上感应篇来修持，啊，先把这个方法呢跟各位呢，啊，探讨探讨，啊，那么真正呢照这个感应篇来修持才有一个，方向目标。 第一个呢，就是提供给各位做参考的建议的方法，就是每天都要读诵，最好是能够把它背下来。为什么要读诵要背下来呢？因为我们能够让这里面的文字啊深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才能够产生效果。如果你没有每天背诵的话，每天读诵的话呢，你看一遍，过两天你记忆力好一点，或许一个礼拜记忆力差一点，说不定你现在看，待会十分钟以后都忘了，都不晓得刚刚里面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读最好背下来，每一字每一句能够深入我们的心。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我们才能够拿这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来反省自己，来检点自己，到底自己做对了没有，做错了没有。所以为什么这个净空师父他劝我们也是每天要读诵无量寿经啊，这原因也是在这里。我们唯独啊，真正把这个经文呢念到心里面去呢，我们才能够拿来做一个标准。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心里所想的，跟经上告诉我们的相应不相应？那么是现在师父是在提倡无量寿经，以前他在讲感应篇的时候，他也叫我们天天要念，最好是一生都念，一生都念感应篇，天天念一遍啊。所以这个方法修行的方法，不外乎就是一定要先读熟，能够背诵是最好啊。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呢，你要有信心啊，也就是说你读这一篇要依照这一篇去修持，你要相信它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决定是真的啊。有人说，哎呀，这一篇这边前面讲嘛，太上约嘛，太上老君说的，又不是释迦牟尼佛佛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他呢啊？虽然他是太上约，但是他所讲的呢跟我们佛家的道理没有违背，完全符合，所以你可以相信他确实。如果佛在这个世间拿这一篇给他看，佛一定说可以，那么也就是说佛会一定会应可了，一定说可以，那么这等于是佛说的。我们把它当成是佛法来相信，绝对没有错，因为它就是告诉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三句话。佛也是讲这三句话啊，各位都很熟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佛所教我们就是这三句话，这个太上感应篇也不离开这三句话。所以我们要对他相信，要相信这个因果啊。如果老同参呢，老同修呢，哎，你们还得要再进一步的。为什么我们要相信因果呢？为什么我们要照因果的道理下去修持呢？因为因果这个道理是顺是我们的本性的，是跟我们的真如本性相应的。如果你违背因果，就等于是背绝合成呢，就是你就违背了真如本性啊。我们要真正能够要相信到这一点的话，你必然肯这个起大修持。所以这一念的信心，这一念肯相信的心呢，这个是要有大善根。也就是说你相信因果，相信佛说的，相信这个因果是顺着这个真如本性的， 这个要有大善根。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大善根，你肯相信就代表你是有善根之人。这就如同《无量寿经》里面讲的，若非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如果不是往昔以来供养无量无边的佛，恒河沙数诸佛，然后广植善根的人，于此正法不能闻。对《无量寿经》这个念佛法门听都听不到，更不要说相信啊。这个以于这个若非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过去这个文呢、啊、比较需要看一下，那么麻烦对不起，麻烦拿一本无量寿经、我们翻开这个经本来看啊，九十页啊，以称供养诸如来，怎能欢喜信此事啊。这九十页第四行开始，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称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也就是说，你真正相信念佛法门，真正能够产生欢喜的心呢、啊，那是代表啊，你过去啊，供养诸如来，供养恒河沙劫的如来啊，啊，恒河沙数的如来啊，啊，所以这个。要相信，起这个信心啊！我们上两周就讲过，说依照《太上感应篇》来行持，并不是另外在念佛法门之外另求另外去求一个方法来行持，其实就是在照着这个念佛法门来修持，就是在修三福净业。所以这个真正相信是大善根。再过来第三点，请各位继续看到讲义啊。第三点要勤修持，这个修持要勤啊。有人讲，哎呀，我不是没有做善事，我有啊，可是为什么都没有果报呢？他做一两件，然后呢隔好久才做一两件，他就希望得大果报。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比一般世间的人还更贪心啊？所以我们真正想要行善而得到好的果报福报，我们要持续不断的，要能够做大善啊。这边呢就引一句俗话，杯水啊不能救车薪，一车子的木材柴火被火烧光了，正在起火的时候，你怎么去救水？你用茶杯去装水说我要救火，你只倒两三杯的水能够把一车子的柴火的火给灭了吗？不可能。所以这就是说，杯水不能救车薪。我们做善事做一点点，就希望得到大的果报，这个是妄想。那么要怎么修持？我们要存着这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这个才是真正勤修持的心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它是一个成语典故啊，就是说。好像一个人他走在那个悬崖边边呢、啊，那个小路非常的小啊，那么你要走过去，只有一个人能走过去，而且这个人走的时候不能太大意，小心翼翼的走过去，才不会掉到悬崖里面去。这是如临深渊，要用这种心态。如履薄冰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大陆啊纬度比较高啊，它这个冬天的时候啊河水会结冰，但是冬天刚刚来的时候呢，这个冰呢、啊、觉得比较薄，那你要渡河，平常渡河要坐船，这时候冬天结冰了、啊、就不需要坐船，你就走过去就好。但是因为冬天呢这个冰很薄，你就不能踩得太猛，要小心翼翼的走过去啊。这个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比喻啊。 那么真正修持的人就需要用这样子的心态，要用这样子的心态啊。那么这种心态跟你的自诚心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是非常真诚，你不是用真心要下去修持，你不会产生这种临渊履薄这种心态。所以各位看过了凡四训就知道，这袁了凡先生呢，他自从啊去过云谷禅师那边，接受云谷禅师的教导之后呢，他回家之后呢，他呢修持了，他就是感觉上好像天地之间常常有鬼神呐、在鉴察他，也就是说在暗中观察，他都有这种心态，生怕自己做错了就会被鬼神记上一笔，他有这种心态啊。那么上一次呢，这个妙净法师来到我们讲堂开示的时候，他举例过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听得非常的感动，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优婆橘多是禅宗的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祖师，也就是说迦摄传阿难传桑那和修传优婆橘多啊，第四代祖师。那么他是一代祖师，当时候他在的时候还有一个老比丘尼，将近是100岁左右啊。那么他是碰到过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没入面啊。那么这些阿罗汉佛的阿罗汉大弟子们，他是看过的，也亲近过的啊。那么到了这个优婆橘多那这一代呢，他们几乎都是啊没有看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最多就是亲近过啊佛陀的大弟子们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呢这一天呢，这一个优婆橘多呢就事先请人去跟这一个老比丘尼讲啊，说他呢某一天呢要去拜访这个老比丘尼，要去呢啊请问一下，当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们出家人，他们这一群弟子们是怎么个修持的啊。那么就事先说好了啊，哪一天去啊。那么这个老比丘尼呢，在当天他们这一群人要来之前啊，他知道桑那和修有很多弟子，一定会带很多弟子来啊。那么他呢就先在门上面呢啊放了一杯水啊，那么就在家里面等他啊。那么真正的这个修持的人呢，他们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啊。那桑那和修来了之后就很客气，依照一般的这个礼仪啊，那么就互相呢见了面啊。那么他在开门要进去的时候呢，也是小心翼翼的开了一下啊，然后呢就这样很安详的走进去。哎，但是上面的那个水啊还是滴了几滴下来啊，只是滴几滴啊。那么因为水啊只滴几滴嘛，不在乎，他也没察觉到，那么就进去了啊。那么互相问讯过后呢啊，就坐下来就开始呢请教这个老比丘尼啊。他就问说啊，就是老比丘尼啊啊，就听说你真正看过释迦牟尼佛，也亲近过这些大弟子们啊，不知当时啊他们的这个风仪典范，修持的这种风仪典范是如何。他也不直接回答，这老比丘尼他不直接回答，他说六群比丘您听说过吧啊。他当然听说过六群比丘啊，是在佛寺的时候啊，这顽皮这个调皮捣蛋的一群比丘，佛很多戒律啊都是因为六群比丘而制定的，就是因为他们呢这几个比丘呢犯这个做了一些事情，佛呢 人家就告到佛那边，佛就认为说这样出家人不可以这样，就定了一条这个戒律啊，就比丘戒啊，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说六群比丘在当时候认为是修持是最差的。这个比丘尼就说啊，他说当初这一个有这个国王啊，请这个佛跟这个弟子们去应供啊，那么六群比丘也在内啊，那么也是类似像他今天这样子啊，一个做一个试验。结果呢，这六群比丘走过去的时候呢，那个水一滴都没滴下来啊。那么今天这个大师您来的时候呢，这个又滴了几滴水啊。那么就这个优婆吉多就很惭愧啊，他说这六群比丘都已经尚且如此了，那么更何况佛陀的大弟子啊，那么更何况是佛陀啊。所以真正他们修行人啊，对这些细节的他们这些律仪啊，我们通常讲戒律，戒是讲戒比较这个粗显的，律呢就是讲他的这个八千威仪啊，威仪方面非常注重的啊。所以真正修持人小心谨慎啊，小心谨慎。所以这边就是讲啊，你唯有用真诚的心呢下去修持，才能够产生大效果啊。那么这边引用啊，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编》里面呢、啊，他引用这个《书经》跟《易经》还有《礼记》啊，《书经》里面讲到，请各位看到讲义啊，勤修持这一段啊。那么《书经》里面讲到说，细行不惊大德之雷。细行呢，就刚讲的啊，就是微细的方面，这修持方面。不惊呢、啊，就是不谨慎的意思，不在乎的意思。哦，这边还多一张，前面还多一张啊。大德之雷啊，你想要有大成就，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呢，以往啊都是这样修行呢。不要执着嘛，哎，一切都不要执着嘛，哎呀，干嘛执着这个执着那个，你太过执着了，不可以的。修行要一切放下。哦，理由说得好好听啊，道理讲得好好圆满啊。啊，那么抽烟也来，喝酒也来啊，那么这一个出话也会跟人家讲几句啊，那么这个起心动念呢都是粗粗糙糙的，然后就说这个是真正最高的境界，最圆满最大成的佛法。实际上自己啊，对于那个我们自己的烦恼啊，微细的烦恼都没察觉到，他怎么可能去断微细的烦恼？要断烦恼，你要察觉到烦恼是什么，你才会想办法去断它，你才有办法去断它。现在连微细的烦恼都没察觉，然后就说一切不执着，这个一切放下，就是这是这个不对了。那个比优波局多了，这个大师呢又不晓得差到几千万倍去了，然后自认为很圆满。啊，有大成就，这不对的。所以《礼记》呢，也里面也是要人家呢，慎小谨微。这个我们内心动的这个微细的念头，你要是都能够真正察觉得到了，那代表你是真正的有定有慧。你没定慧，对自己内心微细的念头，你根本察觉不到。你说你有戒定慧， 哪来的戒定慧啊？啊，易经里面也讲了，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不为也。哎呀，那细节嘛，这个我们大丈夫的不拘小节嘛，啊，小善无益而不为也，啊，以小恶为无伤而不去也。哎呀，那一点点小过失无所谓了，哎呀，无所谓了，没有什么大伤害嘛，所以他也不会想要去断这种小恶，所以这样子日积月累下来呀、啊，这个恶呢，积到不可掩了、啊，他自己没看到，别人是看得清清楚楚啊，佛菩萨是看得清清楚楚啊。罪大而不可解，已经习气已经养成了，你想要去改了就难了，很难很难很困难的。所以为什么古人劝我们说莫以善小而不为啊，莫以恶小而为之，原因就在这里。往往啊，善恶的开始啊，都是很微细的一点点开始。人要堕落啊，不是一开始就堕落，就堕得很深了、啊，都是一步一步往下堕。就像抽烟哈、啊，我们不是说抽烟就是很堕落啊，只是说抽烟这种习气哈、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些青少年，他们注射毒品、服食毒品也好，或者是赌博也好，像赌博最明显。他一开始他决定不是我一开始就赌那个这个一万底的一台五千的那种麻将啊，一定一开始是10块钱为底，一台5块钱的，大家意思意思啊、哦、大家打个卫生麻将啊，反正家里嘛这亲朋好友嘛都是自己人嘛，啊，输赢也不过就是几百块，无所谓了，是从这边开始。吸烟也是从那个先捡那个父母亲这个抽完的那个剩下的一小烟头，哎，先偷吸一下，啊，觉得好过瘾呐、啊！啊，然后呢，这个后来就慢慢的呢，就藏一包在身上，还用藏的。后来干脆啊，就明目张胆的，来来来来来来，啊，请起同学来了。啊，毒品也是啊，一开始好奇，注射一点点看看。体验体验一下这个以前未曾有的经验，青少年都是这样。所以啊，这些恶啊罪啊都是错误，都是从一开始都是一点点开始，然后慢慢的深入深入，到最后不能自拔，是这样的。业力也是这样积累而来的，业也是这样而来的。所以人家讲天堂不是一日造就，地狱也不是一天就下去，确实如此。所以这边讲要勤修持，就是你要小心谨慎。那么为什么你可以小心谨慎？因为你是用真诚的心要下去断恶修善啊，是这一边开始的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怎么样去行持这一篇《太上感应篇》呢？要重存心，我们也可以说重发心，也就是你的心态最重要。存就是你时时刻刻要保存这种心态，发就是你以前没有的，现在要给它生出来，但是生了要保存，也就是说你生了这种心是好心是善心，你要存养它，要保存它，不要让它退失，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存养这个心呢？用大慈大悲来存养我们这一个心。请进。 内心真正呢保留我们这一个慈悲的心。什么是慈悲的心？就是希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种心存着这个心态，常常存这个心态。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心态常存在心里呢？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讲，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把别人看作跟我们自己是一样的。我们自己不希望我们自己受伤害，我们自己吃亏，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没有世间上没有一个人是例外，只有一类的人是例外，菩萨。菩萨他是宁可自己受苦而能够利益众生，但是现在不讲菩萨，世间的人通通是希望自己得好处，不要受伤害，得利益。如果你能够把自己对待自己的这个心拿来看待其他的人，你自己希望如此，别人当然也希望如此。你希望别人对你好，当然别人也希望你对他好。所以要用这个心，于诸众生视若自己，视若自己，常怀慈人，要有这个慈心，要能够带给众生快乐、安乐，要能够忍受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的打击，这是人。为什么我们要忍？因为我们体谅他，因为体谅他。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我们了解道理，我们知道佛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人生的这个道理，学佛的方法，学佛的道理我们都了解，一般世间的人不了解。凡夫嘛，每一个人都有烦恼嘛，既然都有烦恼，他就会有情绪嘛，他会有这个保护自己的心理嘛，当对方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向外发泄嘛。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佛法道理的人要以这个心去看他，他自己这个对方目前不自在的。什么叫不自在？他被控制了。被什么控制了？被他自己的烦恼控制了，所以他才会造作这一些业啊。好，我们体谅他，这样子，就是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啊，就是平常呢，就是比较和蔼一点，颜就是颜色，让人家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和蔼可亲呐，这个才能够摄受人家，这说服人家来学佛。哎，你看学佛的人都是这样子和蔼可亲，都是这样子的安详安乐。哎呀，学佛好啊！学佛好啊！学佛的人都是这样理智，这样有智慧，哎，这样好啊！劝喻策进啊，然后要把这个道理呢，能够呢，劝其他不学佛的人、不了解道理的人。让他们慢慢的能够改善改进，也能够来依照佛法来修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是能够保存这一念大慈大悲的心，到哪里去人家都欢迎我们，你到哪里去人家都避着你躲着你不喜欢跟你接近，你千万不能怪别人啊，说你看他们都是不学佛的，所以他们不懂道理，只有我学佛，怪不得他们跟我相处在一起不愉快，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实际上要反省自己啊，我们学佛佛弟子被人家不受欢迎，那您一定学错了，我们一定有错。你不能一昧的要求别人说他们错了只有我对，因为我学佛他们不学佛所以他们一定错，那也不见得啊，不见得，因为有自己偶尔也会有疏忽的地方啊。那么常怀着这个慈悲的心，大慈大悲的心，就是要常常去帮助其他的人，其他的众生。但是呢，我看过很多女众，就是女生呢，她们慈悲过分了，变成怎么样呢？变成一种情感呢，一种情绪啊。有的女众呢，心很软呢，哎呀，她看看电影啊，看看电视啦，哎呀，或是看看人家周遭这个发生这些不幸的事情呢。啊，他自己啊，伤心难过，掉眼泪，比他当事人还伤心。这种啊，不是这边讲的大慈大悲啊。大慈大悲是要有智慧啊。也就是说，您的慈悲是自己能够保持理智，保持智慧，然后能够帮助受苦的对方真正解决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如果你自己也跟他一样落入情绪当中，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解决问题，那这个慈悲有什么用？没有用。可是怎么样保持理智，保持有智慧呢？就是这边讲的自助清净三业，不起欲着，你不要着上去。自己呢要看清楚，这些一切啊都是因缘果报，也就是说他会到达这个状态一定有他的前因，什么原因造成他现在的这个状态，他受苦受难的状态，然后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帮助他脱离这个苦难的状态，用什么因缘来帮助他。唯有你呢能够呢，我们说旁观者清呢，好，就自己不要牵扯进去他那种情绪当中，在外面看才会看得清楚。所以说自助清净三业，不起欲着，你要保持身心的清净，不能着上去。如果你有一念的私心在里头，对不起，你就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你也不能够真正帮他的忙。决定这里面不能夹杂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在里头，才能够真正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如果有这一念私心，有时候会变质，有时候会变质，好事善事到最后变质，严重的后果变成是反目相向，就是因为当初这一念私心想要利用这个机会达成自己的私心愿望，这个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说要重发心，重存心，以你的大慈大悲来保存养你的心啊， 第五个贵兼容，也就是修持最可贵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持续不断，不要间断，这叫兼容。我们说小善报尽，大善报缘，近报福亲，远报福众，确实如此啊。你行报尽，大善报缘，近报福亲，远报福众，确实如此啊。叹几句了，或者是呢好像就是赚了几赚了一些钱呢、果报爆掉了大善报缘，